从此不读书，听出新感觉。天方听书网荣誉出品。
第57章，昌河城。张小凡、碧瑶以及石头三人离开小池镇后，向东飞行，飞了一段距离之后，落到了地上。石头首先向张小凡问道：“
张兄弟，你接下来准备去哪儿啊？”
张小凡沉吟了一下说：“
既然焚香谷的艳红师姐都说了我师父要去东海凌波站，那我也想过去看看他们，你呢？”
石头想了想说：“
那我也去吧，反正师父叫我出来游历天下，修道积善的。这一次正好听说魔教余孽又要兴风作浪，我也去出一把力好了。”
哼！忽然旁边传来了一声冷笑，却是碧瑶哼了一声，冷冷地说：“
好志气，好正派，可不要到时候你降妖伏魔不成，反被那些魔教余孽给降服了才是。”
石头一呆，意识到不知该说什么好，转头向张小凡看过去。只见张小凡一脸的尴尬，看向碧瑶，却也同石头一般说不出话来。碧瑶冷笑说：“
你们看我做什么？”
张小凡与石头面面相觑，张小凡倒还好些，毕竟曾与碧瑶有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多少知道他的脾气，而且他心里知道碧瑶的身份，也不是很在意。但石头粗豪直性的一个汉子，此刻突然被碧瑶莫名其妙的顶了几句，心中很是郁闷，却又不好意思对一个俏生生娇滴滴的姑娘生气，只得是闷在心里。心想师父在出门之前就多次告诫一定要远离女色，言道这世间最不可理喻的便是女子，尤其是漂亮年轻的美貌女子，今日一见果然如此，师父当真是英明无比。张小凡看了石头一眼，见他正在原地出神一言不发，心中便有点过意不去。他哪里知道这家伙心里正在大发感慨呢，对世间女子议论了一通，兼赞扬自己师父英明睿智，还以为石头被碧瑶抢白了几句，正生闷气呢。他转过头来看着碧瑶，见他依然冷着脸，叹了口气说：“
哎，你准备去哪儿啊？”
碧瑶看了他一眼，哼了一声说：“
哼，要你管。”
张小凡被他呛了回来，纳纳的说不出话，但心里倒还是不太生气。毕竟自己要是前去东海流波山，便几乎是与他为敌了，他生气倒也算是正常的。正好在这个时候，石头走到了张小凡的身后，眼里满是同情，伸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一副我理解你的样子。张小凡看着他的模样，张大了嘴，半晌却一个字还是说不出来，只觉得这场面实在是尴尬，自己有苦说不出来，真是郁闷。那一天到了最后，张小凡和石头还是没问出碧瑶要去哪里。其实他二人被碧瑶顶了几句之后，便也不敢再问，反正向东而行，碧瑶却是走在他二人的前头。一路之上，他的心情都不是太好，冷言冷语不绝于耳。到后来，张小凡与石头简直有些怕他了。二人正自聊天聊到高兴的时候，一见碧瑶转眼过来，他们立刻便噤若寒蝉，或压低声音，或暂时住口。如此走了两天，三人向东而行，来到一个大城，名唤昌河城。他们走到城里，石头与张小凡分头向人打听了一下，原来这昌河城已经是离东海最近的一个较有规模的大城，离此处再往东行400里便是东海之滨。三人行走在昌河城中，只见东海民居百姓服饰都与中原之地相差无几，此处本来就是东海的一带要冲， 往来的客商旅人大都在此歇息贸易。不过这一段时间以来，这城里却多了许多的修真之士，便是此刻他们走在街上，也看到许多人身着不同的门派服饰走来走去，不知道是不是也欲往流波山而去呢？张小凡与石头在一旁合计了一下，便打算在这里先找个小客栈住上一晚，明天一早便出发前往流波山。二人谈定，转眼看向一旁的碧瑶。其实他们刚才二人讲话的时候，声音便特意的放大了些，料想碧瑶站在他们身旁，自然是听得清清楚楚的。不料碧瑶却仿佛什么也不知道一样，面无表情的站在那里，一双俏目看着街上往来的行人，一点反应也没有。无奈啊，张小凡只得是硬起头皮走上前去问道，碧瑶姑娘，你觉得这样好不好？碧瑶身子一动，倒似被吓了一跳，目光这才从街上远处收了回来。张小凡见他眉头微皱，沉吟不语，不像是故意冷落自己，倒似乎是看到了什么疑惑之事一般，不禁奇道，怎么了？碧瑶的目光一飘，向远处又看了看。张小凡顺着他眼光看去，却看见街上来来往往的都是行人，其中也有不少奇装异服之事，想来都是修真道上的人物，但却不知道他在看的是什么。碧瑶沉默了一下，转过头来说，你问我什么？张小凡当下小心的把与石头商量说去客栈住上一晚的事儿告诉了他，见碧瑶没有回答，又转眼看见石头还站在远处，便压低了声音说，
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总不能和我一起去见我师父吧？我看这昌河城中有许多正道之士，你身份万一败露，那可就危险了。
碧瑶看了他一眼，忽然说，你是担心我的安全，还是怕我连累了你啊？张小凡一呆，抬眼向碧瑶看去，见他一双明眸如水，正凝视着自己，他心里的深处忽然一跳。碧瑶忽的一笑，转身走去。石头在远处走了过来，看了碧瑶一眼，对张小凡说，
怎么样，碧瑶姑娘怎么说？
张小凡还没回答，碧瑶却已经在前方转过头来，脸上露出这几天少见的一丝微笑，说，
不是说要去住店吗？还不走？
张小凡与石头二人都是一怔，然后对望一眼，石头的脸上有佩服之色，暗中对张小凡竖起了大拇指说，
张兄弟，你真有本事，几句话就把这大小姐给哄得开心了。
张小凡莫名其妙的被石头一夸，欲待分辨，却不知道从何说起，只得默默的与石头跟在碧瑶的后边，但心里却已经转过念头了，自己与这魔教女子牵扯是不是真的已经太深了？按照张小凡与石头二人的意思，只要找一家小客栈住上一晚便可以了。不料这走着走着，二人便看到碧瑶头也不回地走入一家名叫海云楼的客栈，而这家客栈怎么看也比他们想象中的小客栈要奢华宽大了十倍不止。张小凡与石头面面相觑，但见碧瑶走了进去，也就只好硬着头皮跟了上去。一路上张小凡小声地说，
石大哥，你身上的银两够吗？我可只有四两银子。
话刚说到这里，张小凡忽的失声，却是想起连这仅有的四两银子也已经被那个江湖相士周一仙给骗去了。石头没有注意到张小凡的脸色，苦着脸说，
我比你好一些，但也只多几两。
顿了一下，他小声地说，
我看这里的摆设起码也要个三四十两的。
而就在这时，碧瑶已经走到了碧瑶的柜台面前，那掌柜抬起头来，脸上堆起笑意说，
哟，姑娘，请问要住店吗？
砰的一声，一站小金子抛在了掌柜的面前，看样子至少也值个百八十两的银子。 这掌柜立刻笑得连眼睛也圆了，一叠声地说：
哟，姑娘放心，本店乃是百年老店，包您宾至如归，放心而来，满意而去啊。
碧瑶打断了他的话说：给我来一间上房，要干净的。掌柜陪笑说：
这个自然，这个自然。
碧瑶向后看了一眼说：
你再给站在后面那两个人找一间房子吧。
掌柜看了张小凡两人一眼，转头对碧瑶笑着说：
那么这两位也是要？
碧瑶哼了一声说：
哼，给他们一间柴房就可以了。
掌柜哑然，张小凡与石头站在那里也是一般的哑然。末了，掌柜招呼伙计，把碧瑶如公主一般的招待着进去。至于张小凡与石头二人，掌柜终究还是不敢真的就把他们安排到柴房里面去，但也只安排了一间普通的房间。张小凡与石头倒是很不在意，毕竟他们谁也不是娇生惯养的人物，只是心里对碧瑶那大小姐脾气又多了几分的了解。他们三人进去之后，这间客栈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街上行人匆匆，来来往往。眼看着天上风云变幻，渐渐到了黄昏，却又走进了一老一少两人。那老的手上拿着一面布挂，上头写着“仙人指路”四个字。那小的不过是10岁的小女孩，手上拿着一串冰糖葫芦，正津津有味的吃着。正是周一仙与他的孙女小环。周一仙看了看周围，小环同时也在打量着这里的环境，见这里装饰的富丽堂皇，倒吸了一口凉气，悄声说：
爷爷，你是不是走错路了？
周一仙面有得色说：
你以为你爷爷这么多年当真是一无是处吗？
小环齐声说：
难道不是吗？
周一仙被他问的一滞，瞪着他一眼说：
你等着看。
说吧，他转头四望，看到那掌柜的正站在屋角的柜台后边算账，当下一拉小环走了过去。掌柜感觉有人走到了前头，便抬起头来正要招呼，忽的就一怔，脸上有惊讶的表情。周一仙微笑着，整个人鹤骨仙风，要多像得道高人就有多像，说：
王掌柜还记得我吗？
那王掌柜啊的一声惊呼，竟是从柜台后面跑了出来，面色恭谨之极，神色更是惊喜不已，只把旁边的小环看的是目瞪口呆。只听他说：
哎呀，是您老神仙呐，您怎么来了？哎，这有30年不见了呀，我可时常挂念着您的。
周一仙微微一笑，气质超绝，伸手轻拂着衣上的风尘，淡淡的笑着说：
哎，我本非俗人，这些年来云游天下，更到名山仙境拜访仙人，吸取天地灵气，哪有时间过来呀？
小环在旁边跌倒在地，但王掌柜的却是深信不疑的样子，频频点头说：
对对，老神仙，您当然和我们这些俗人不一样了。
说着招呼周一仙和小环坐在一张干净的桌子上，连忙叫过伙计，叫他上最好的茶来。周一仙微笑着看了看四周说：
哎呀，看这样子啊，这些年来你的生意应该还不错吧？
王掌柜恭谨地说：
是，托您老的福。
周一仙咳嗽一声说：
我这次前来想要出东海拜访一位道友，想起和你当年还有一段夙缘，便过来看看。那今晚我就住在你这里吧。
王掌柜的连连点头说：
那当然，那当然，
您可一定要给小的这个面子。
我还打算让那人家小都来拜见您的。
周一仙呵呵一笑，把手伸到怀里说：
那这住一宿要多少钱呢？
王掌柜的立刻摇头说：
看您说的，您到我这儿来，我盼都盼不来呢，怎么还能收您的钱？
周一仙的手还放在怀中，摇头说：
哎，王掌柜，我知道当年是我指点了你几句，但你做生意的，我可不好坏了你的规矩。
王掌柜有些激动说：
老神仙，您看看这算怎么回事啊，若不是您当年指点迷津，并让我在……
说到这里，他忽然看了看周围，然后压低的声音说：
若不是你让我在东海龙穴种上财神树，我又怎么可能连发30年呢？您来住店，我要的还收您钱的话，那是要遭天打雷劈的。
周一仙微笑着把手拿了出来说：
哈哈，既然这样，那我就却之不恭了。
王掌柜点头不已，当下又聊了几句，伙计过来说上房已经安排好了，王掌柜便起身亲自把周一心二人送了过去。一路到了后堂，只见这房子建得甚怪，3层楼高，却呈6角的模样，中间空出了一个大庭院，都铺着青石板。可能是年深月久了，到处可见石缝中有青绿的小草，只在最中心处孤零零的有一棵白桦树，但树叶枯槁，瘦骨嶙峋。王掌柜把他们送到了3层楼一间僻静的上房，陪坐了一会儿，便知趣儿的走了。走的时候还说晚上一定来请老神仙大吃一顿云云。这老神仙自然是百般的推脱，说自己得道多年，不沾人间烟火已久。但王掌柜的盛情殷殷，真情切切，到最后老神仙终于是看在孙女小环的面上，勉强的答应了下来。待王掌柜走后，小环关上了房门，屋里只剩下周一仙与他两个人。周一仙嘿嘿一笑说：
嘿嘿，怎样？
小环却反问说：
刚才你真的是要想付给他钱吗？万一他要是真的收你的钱怎么办？
周一仙正气凛然地说：
那有什么，我周一仙乃得道仙人，岂是在乎那一点身外之物？
小环哼了一声说：
哼，你少来这一套，以为我不知道吗？你怀里根本没钱。
周一仙吓了一跳说：
你说什么？
小环说：
你身上钱分了3份，一份藏在你腰带，一份在你的靴管，还有一份藏在你仙人指路的布褂里头，以为我不知道吗？你怀里连一分银子也没有。
周一仙怔了一下，脸上一红说：
你这小鬼怎么什么事都知道？
小环瞪了他一眼说：
哼，你30年前又骗了他什么？
周一仙怒道：
胡说，我什么时候骗他了？
小环哼了一声，没好气的说：
哼，你少来，东海龙穴乃是在巨海之源，天地灵境，决然是在缥缈的深海之下的，如何会在这俗世之中？你这话只能骗骗王掌柜这等老实人。
周一仙尴尬的一笑，但接下来却又是叹息了一声，居然颇有几分沧桑凄凉的感觉。小环皱眉说：
怎么了？
周一仙沉默了片刻说：
其实这事儿和你爹有点关系。
小环惊讶地说：
我爹？他不是在20年前就去世了吗？
周一仙点头说：
30年前，我带着还是个少年的你爹，一起来到了这昌河城中。他虽然年少，但和你一样，真的也是在这相术一道上有天赋之才。那是王掌柜的也不过是个普通客栈里的伙计，但你爹说他面相颇好，额头宽平，脸方却无棱角，眉大却无眉沟，主一生平和，可平安发财。我便找了个时间，偷偷的指点了他一下，说只要在这东海龙穴上种上一棵白桦，通一发字，必定能走财运。所以，
小环接着说，所以他也就按你的说的去做了，而且果然发了财，开了这一家大客栈，生意兴隆，都以为当年是靠你指点迷津，对不对？周一仙呵呵一笑，小环看了他一眼说，不过我倒是颇为好奇，你对他说那东海龙穴是在什么地方啊？周一仙的眉头一挑，笑着说，
你过来。
说着拉他走到了窗口，往下一指说，
那不就是了。
小环吃了一惊，往下一看，却见他指的正是那棵半死不活的白桦树，惊奇的说，
就这儿？怎么这树看起来要死不活的？
周一仙说道，
废话，你家的树要是种在青石板上，能活得好吗？
小环哑然。周一仙悠然望天说，
今天天色这么阴沉，怕是晚上要下雨了吧。
夜色深沉，从傍晚开始下起了雨，到了这万籁俱静的时候还是没有停歇的意思。碧瑶住在三层的上房，张小凡与石头却一起住在了最低的一楼，下雨之后便觉得空气中有些潮湿，张小凡翻来覆去老是睡不着，不过有一点原因倒也是很明显的。石头是睡着了，但那个粗豪壮汉的呼噜声居然和他的身材十分般配，不说惊天动地，也是震得这个床铺隐隐作响。张小凡叹了口气，坐起身来，披上衣服，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便走过去打开房门走了出去。黑夜之中，他所在的这个庭院竟仿佛也是深深不可见底，不知哪里来的幽光带来隐约的光亮，让他看见庭院的深处那颗在雨中伫立的白桦隐约的影子。他抬头看天，深深的呼吸，清凉而略带一丝冰凉潮湿的空气涌进了他的胸膛。虽然站在走廊处，外边的风却把细细的雨丝打在他的脸上。他回头把房门带上，沿着这条环形的走廊漫步走去。夜正深，风呼啸，雨深沉，从苍穹落下的雨滴打在庭院里的青石板上，溅起一朵朵的水花。回廊上方的屋檐瓦间，雨水汇聚成流，细细缕缕，轻轻地流下，如小小的瀑布一般。这一路走来，仿佛也似走在幽深静谧的某个深山水洞之中，又仿佛曾几何时，少年记忆之中曾也有过的这样的夜晚。黑夜里不知名处有低低的叹息，风吹过，呜的一声，漫天的雨势也那么斜了一些。张小凡的衣襟湿了几处，他却全然不曾在意，只愕然向前望去。风雨中 有人素手撑伞，默默地站在雨中的树下，静静地伫立着。明眸如水，眼波流动，仿佛听到了什么，感觉了什么。那女子轻轻地回头。苍穹沉默，风雨沉默，他与那个女子默然而望，悄悄无语。风雨依然在吹着，下着。